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新的一天开始了，阳光照亮您的好心情。来到早上7:31，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那今天呢是2月18号星期二，哇，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你感受到外头春天的气息了吗？
我感受到雾气，感受到那个能见度不是很高。
嗯，我们这边是雾蒙蒙的一片啊，因为南方的春天呢是湿哒哒的，那么北方的春天又是如何呢？那今天早上，不管您在南方、北方或者东方、西方，我们都欢迎您这个时刻呢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可以的话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我们一起有一个小时的团契啊。早晨的团契是非常甜美的，那我们一小时里头呢一定会先跟大伙儿呢来灵修，有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我们梁安老师的圣灵的果子，这是呢我们今年2025年多结果子我们第一炮，根据这个主题呢所播出的栏目，那是专栏。接着呢我们和大家呢再来谈谈，哇，已经进入了全球票房第九名的，
已经第九，我昨天看才前十呢。
昨天好不容易攻下第十名，
哦，太棒了！
今天早上一醒过来，再一看，他已经成为第九名了，全球票房第九名，谁呢？就是我们3岁的哪吒。
哪吒。
对了，那昨天我们讲了饺子导演的故事，他的母亲怎么样呢？帮助他，托他一把。我记得昨天迦南外语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哇，听了我们的分享，特别是饺子他妈妈的故事啊，听了想哭呢，
想哭，很感动的故事。
对，很感动。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因着饺子导演他真的有这些不平凡的心路历程，他对人性的刻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会谈谈其中的人物啊。这一回你知道哪一位人物很出彩吗？除了哪吒还有敖丙这两位主角，还有一位人物这一回非常非常出彩。
嗯，申公豹。
对了，申公豹他为啥出彩呢？待会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呢就是这周要背的经文，约书亚记23章第6节，我们会进入经文来看看究竟呢谈的是什么呢。有代祷事项的赶快呢扑上来。我记得昨天张圆圆有说他要去医院呢做个检查，那不晓得张圆圆现在这个时刻有没有冒泡啊，能不能告诉我们，哎，给我们一些消息，以至于呢我们大伙儿呢一起继续来为您守望。
这个空中团契呢每天都会给大家说一下新闻的，也会说一下今天为什么出门会感到大雾呢。因为雨水来了。24气节第二个气节就是2月18号到19号，这两天呢降雨量的明显是增多，我们说春雨绵绵嘛。
对对，那不过您会发现虽然有春雨，可是呢是绵绵的，飘飘的啊。所以我们说呢细雨蒙蒙，为啥呢？因为呢雨水这个节气呢不代表呢大雨哗啦哗啦，而是代表春雨来了，而且这个下雨的状态呢是以小雨或者是毛毛细雨为主，那么就适宜的降水，对咱们的春耕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不会一下子大雨呢就可能呢泛滥成灾，那么春雨绵绵就不断的滋润大地，这个是咱们农耕文化呢对于节令的一个反应，所以有雨水这个节气啊。那雨水的养生重点啊，因为今天是雨水嘛，我们讲讲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我们的养生重点在哪里呢？养我们的脾。
脾胃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节呢，水气会堆积在体内，很多人呢，很多家人朋友可能皮肤会出疹啊等等，因为行气化湿的能力呢相对呢比较弱，那么当这个湿气重又不能排出体外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湿邪呢，
湿邪
呢就会侵犯人体，治病很多的毛病都会产生出来了。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呢去听听了周末播出的无限飞行号，星期天呢我们有一位中医师李医师呢，他就有科普，这个春天的湿邪是如何呢使人呢病恹恹的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饮食要清淡，还可以呢适当的喝一些茶，例如什么呢？
陈皮薏米红豆水。为什么说红豆跟薏米是好东西呢？宝贝来的，因为它们都有祛湿的功效。只需要呢三两的红豆、生薏米啊、熟薏米各一两呢，陈皮两角，洗干净之后呢，再加水中火慢烧，大概45分钟呢，你就能够弄出一份一人分量的汤饼，还蛮好喝的。如果呢喜欢吃甜的，可以加一块冰糖，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丢一颗
蜂蜜，
不是蜂蜜不能用颗，丢一颗去核的红枣，
红枣
有点甜甜的。又或者是呢丢一颗蜜枣也行。记住啊，陈皮是挺贵的，那中药铺一定有，所以你加一点点就好了。我一直记得呢，李医师啊，我们的义工李医师啊，他就说陈皮一点点就行了，因为它有点贵。薏米、红豆，你可以煮，你也可以泡。那泡的话呢，红豆一定要熟的啊，千万记住了。所以呢，陈皮、薏米、红豆，或者是你懒那没办法呢煮红豆，那陈皮、薏米也行。每天呢，煮上一壶或者是泡上一壶，在春天呢帮自己呢去湿，养好脾。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不信复活也就枉然。哥林多前书15:12-19，
既然我们传基督是从死人中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样，我们甚至被当作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使基督复活了。如果死人真的没有复活，神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活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
虽然保罗等人将复活的福音传给哥林多信徒，但是当中有一批信徒并没有持守这个真理，而且更断言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保罗推论死人复活的重要性是联系到信心的果效的。否定死人复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的信仰就成为枉然。相信死人复活与否，不只是关乎我们是否相信神有能力行神迹奇事，这份信心固然重要，不过呢，保罗要带出一个更大的关注，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事实之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建立在其上的胜过死亡而带来的盼望也就无法站立得住了。有些哥林多信徒认为，就算否定死人复活，也仍然可以是相信福音的基督徒。可是保罗大力反对这个说法，我们无法单单承认耶稣基督曾经复活，却又否认死人复活，因为耶稣就是实实在在的人，他复活的事实不容否认。既然基督已经复活，也就表明确实有死人复活的事，而且呢是神使他复活的，所以否定死人复活也就等同否定基督复活。因为没有复活的基督，任凭他在世的时候行过多少神迹，教导多么有智慧，他也不过是一个智慧的教师而已，并不是胜过死亡权势的救主。结果呢，我们仍然是活在罪中，等候我们的就只有灭亡。中国人有句俗语，人死如灯灭，相信人死后灰飞烟灭，什么都没了，没有天堂与地狱，没有审判与复活，也表示死亡掌控了人的生命，死亡得到压倒性的胜利。但这绝对不是基督信仰的真理啊！若人死了真的如灯灭，那我们现在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原来没有坚守复活的真理会如此的动摇信仰，叫人失去了今生和来生的盼望。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对我的信心有什么影响呢？我曾经跟人讨论信仰或者传福音吗？复活是否我关注的课题呢？为什么呢？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
显现七灵修，不信复活也就枉然。作者陈倩怡，播音李崇恩，2025年2月1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张开我的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将水变成旧事不变有，你是永远做新事的神，再一次坚固我的心，相信你丰盛的恩典，甚至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一生必有神迹随着我。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道路，靠着恳切祷告，靠着神灵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你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我要珍惜把握生命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靠着恩切祷告，靠着生命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靠着恩切祷告，靠着生命能力，奇妙事必定要成就。
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今天我可以，感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好，我就是那个没有那么优雅的琴弦。
开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
好，我们开工了，万峰老师。今天好，
还有杨天成。
对了对了，
就是你看到天上的那个天空，哎，然后还有那个成功的 成功的成。
文慧老师啊，
哎，
我刚刚呢在想哈，因为呢您说呢在拨打热线之前呢您会敲钟。
有的有的。
今天会不一样。
是的，有文慧有万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吗？如果在的话呢，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冒泡，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继续听节目。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了2025年2月18号星期二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现在已经7:48了，我们已经一起做了一件事情了。诶，我觉得很像团契活动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满满的，所以呢我们就呢陆陆续续的进入活动当中。刚才呢我们一起做的就是呢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透过教会年历灵修。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9节。我看到西弗月在第五空间，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本就犹如芥菜种般的信心都淡然无存了，毫无希望等等的。是的，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当时的信徒真的相信了这一套的谬论，那么从12节到19节有一个字的语气呢非常的强烈，也重复了两遍，相信大家都能够找得到了。那么在当代圣经译本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虚空啊。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死了就死了，那我们今天信的是什么呢？永生的盼望在哪里呢？那严重的说一句话，福音不就成了一个世纪大骗局吗？一群为主受苦的使徒，他们不就为神做了假的见证吗？所以说复活是福音的核心。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某部分人他们真的相信了死人哪会复活呢？但是保罗很想让他们知道，如果你们否认死人会复活，就等于否定了基督会复活。所以保罗呢要极力的反驳这个在群体当中已经传来传去的谬论来的。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人活在罪里头啊，代表我们没有永生盼望，代表我们正走向一条灭亡的道路。这个谬论，这个否定是相当的严重的。那我非常印象深刻呢，就是在第9节保罗说的，那如果我们为主受苦的人，我们只盼望只指望今生，那真可怜。
对，那
真悲惨了，
那就不要走下去了。
对啊，
图什么呢？对不对？
对，一切都是突然来的。
嗯，那谢谢小云老师再一次的给我们一个语重心长的提醒啊！我相信当我们自己在反思自己信仰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永生，那么究竟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天路呢？那在当中其实我们需要呢付很多代价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真实的复活盼望啊，活化刻画在我们的心底深处啊。好了，早上的7:50，那我知道呢大伙儿呢最近都在听梁安老师他分享的圣灵的果子，那我们之后呢会将这个栏目呢也放在我们的资源库，并且呢有讲义资料，所以欢迎大家呢您可以呢今天听做一些笔记，之后呢也欢迎您下载分享出去。
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连于基督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主是我，我是主，像枝子在葡萄树。
请听梁安分享
圣灵的果子。
我看过抖音一个短视频，非常的形象化，就是一个晚清的人侧身躺在床上吸着大烟筒，那是鸦片。同样一个现代的人也是侧身躺在床上看着手机。弟兄姊妹，您是这样吗？我是这样哦。这古代现代两个人的姿势和表情一模一样，都是很享受的样子。前者吸食着鸦片，激发唯美的幻想，肉体享受；后者玩着手机，激发着兴奋的情绪，精神享受。你想过没有，玩手机虽不是吸毒，但如果没有节制，也会造成玩物丧志，导致正常的生活受到影响，严重的话可能跟吸毒一样伤害自己和别人。晚清中国有2500万人吸鸦片，现今我国手机上网人数达9.86亿人。我们看到无论大人小孩，人手一机，有的几岁的孩子双手还没有手机大呢，小手指滑的都相当的熟练和自在。我承认我自己看手机都超时，有时候觉得这手机真的就像是大麻，拿起来就放不下啊。腾讯统计表明啊，不少人一天有数十次打开微信，现在也很少人在看电视。2024年统计，全国有将近2000家县级电视台面临倒闭。我自己也是基本不看电视了，只喜欢刷短视频、看脱口秀和不同的民族百姓的日常生活，感觉非常的有趣。那平台呢就推荐给我，我就越看越起劲儿，停不下来。所以我刷一会儿，我就会提醒自己了，已经刷了很久，要节制，要停下来了。弟兄姊妹，话说回来，看手机或者做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能没有节制。如果这些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课余时间，与我们家人相处的时间，甚至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与神亲近的时间少了，那就有问题了。我们是中了恶者的诡计，被撒旦控制了呀，就像奴隶一样。有些人越来越沉溺在玩乐中，忘了自己的本分和职责，严重的可能令人走上歪路，不能自拔，最终被撒旦掳去， 失去见证，让神伤心。所以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记得有节制。接下来我们从圣经中一同来学习，在旧约中，节制的意思是制服自己的心里面的能力。在箴言书25:28这样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环。古时城墙是保护城池的主要防御，没有城墙，城邑就容易被人攻取。这里说毁坏的城墙，是比喻一个人没有制服自己的心，就容易被敌势力攻击。所以我们必须有这种从里面接出来的能力来约束管理自己，这城墙就可以防御罪恶欲念。节制就好像车的刹车一样，如果不及时踩刹车，就会出事故。接下来我们看看旧约中几个例子，哪些人因着没有节制而失败。亚当与夏娃因一时的引诱失去节制，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一失足成千古恨，将罪恶带到了世上。还有该隐忍不住嫉妒，杀死了弟弟亚伯，成为圣经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摩西一时血气方刚，杀了埃及人，又因着一时怒气，没有听从上帝吩咐敲石头的次数，丧失了入迦南的机会。大卫受不住引诱，夺人妻子拔示巴，后果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死了。圣经中昔日的人们因着缺乏节制带来不幸的事，今天仍旧历历在目，提醒我们行事要节制。除了行事之外，谨慎口中的言语也是必要的。古语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诗篇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们的口会讲大话、欺骗、说谎、出恶言、谤毒人、伤人等等，所以我们要把舌头加以约束管制。人若放纵舌头，任其所欲，必会闯出大祸。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中节制的希腊文意思，是由两个词语组成的，一个是在内，一个是掌握管理。意思是一种从内心对自己的欲望、本能、情绪、行为有控制的意志力，控制自己对事情反应的能力。我们中文解释为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自律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看新约中主耶稣是如何做一个节制的人，管理自己、约束自己的。约翰福音7，当祝棚节将到的时候，主的弟兄告诉他说，你上耶路撒冷去吧，你要显扬名声，不要在这乡间，要到京城去。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等到主的弟兄上去之后，他也上去了。我们看到主耶稣非常自律，他没有因为要出名而凭己意行，他的时间表完全按照天父的引导，他不由着自己的喜好，不早一天也不晚一天。使徒彼得在他所写的书信中也劝勉我们要建立节制的德行。彼得后书1:5-7，你们要分外的努力，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彼得在此提醒我们，知识上发展节制，因为我们一旦得着知识，就很容易变得骄傲。圣经上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保罗也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历代圣徒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榜样，所以如果我们有节制的操练，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自我约束。弟兄姊妹，圣经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也是我们生活的指引，在节制言行方面教导我们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我们可以总结以下这几点：急于说话与行动之前，先安静下来，用祷告的心认真思考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说，需要做吗？需要现在说，现在做吗？该如何说，如何做呢？需要我说，需要我做吗？我这样说，荣耀神又造就帮助人吗？等等。这些当然包括了我们的思想、行为、言语，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想要有节制的生活，就要学会约束自己的心思意念。今天这集是圣灵所结的最后一个果子——节制。前面还讲过八个果子，让我们彼此共勉，在这个充斥着各种诱惑的世界，严重扭曲的价值观下，我们属于神，但整个世界都伏在那恶者之下。身为基督徒，神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虽然觉得很难，但是不要忘记，是神自己加给我们力量，有从他而来的能力，我们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在混乱的社会中不会随波逐流。我们的神充满丰盛的恩典，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完美的计划，他必会透过我们的生命成就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活出荣神益人的一生。弟兄姊妹，再见。
Happy Noel! 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去疯狂购物，可是每一次看到一堆用不着的东西，我又觉得好后悔啊。
港剧、台剧、韩剧，什么类型的剧我都喜欢看，我可以为了看剧连饭也不吃。
嘿嘿，我喜欢吃东西，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吃，生气时也会吃。天哪，我的肚子。
停停停，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节制，不管吃什么、做什么、看什么、说什么，也不能过多。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2025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学习
节制的功课。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您会做什么事情呢？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哎，我们要做的事情，哎，我们应该已经计划好了啊。但是呢，做的效果如何呢？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可能我们呢，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交托，把今天呢，就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那现在这个时刻，就请您呢，专心的听我们这个节目。这一小时跟我们一起在空中有个团契啊。线上今天直播当中，今天星期二，我们两位在这里，有小燕老师，
还有文慧老师。我觉得呢，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预知不到的事情。
嗯，
像幸福一号，原来有很多听众呢，除了平常我们会开盲盒之外呢，大家还会开什么盲盒？到底今天是预录的还是直播呢？
当然直播啦。
那么幸福一号就说，如果文慧老师要是您不说，他还以为今天不是直播呢。
为什么？
怎么分辨？我也很好奇，大家是怎么分辨的？
我其实想问幸福一号，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误会呢？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今天又不是香港的节日，也不是内地的节日。
对，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上班的嘛。
有的时候我们公众假期我们也会上班的。
对，我们特别争取呢，要跟大家呢每天新鲜热辣滚烫，在节目中，对，在节目中呢空中有这样的一个直播当中的空中团契啊。特别是如果我们预录，你会发现我们仍然争取在这个时段会冒泡的，在第五空间，因为我们就是要跟大伙儿在一块儿紧紧的黏住，你想甩开我们都甩不了的，
甩不了，甩不了。每天新鲜出炉。那么感谢的吴慧老师呢，上部分已经说，哎，更新了我的认知啊，原来这个哪吒已经冲了前九是吗？
你现在已经是第九名了。
第九了，因为我昨天晚上看还是第十啊，已经超过125亿了，这个票房啊，太厉害了。
所以呢，我昨天还是前天呢，哎，不是前天，昨天才星期，那应该是上周末，我就跟有一位同事说，我也是参加百亿活动，我也是呢
其中一个
其中的投资的一份子啊，因为我真的是跑到内地呢去刷了一刷啊，我期待呢他在香港上映呢，我要。要去二刷，因为有太多的细节。哇，我昨天看到有一些的视频，说里头呢有很多这个物理学、化学，
太高级了。
对对对啊，因为呢参与的很多人呢都是怎么说呢？其他专业的，譬如说呢饺子导演。那昨天我们就说了，他本身是学医的，那他辞去的医院的工作，在家窝了三年，干嘛呢？
啃老啃三年呢？
对了，创作动画啊，
对，
那终于呢创作了哪吒。那电影中的申公豹呢，就今年透过哪吒二 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那因为我们以前看封神榜啊，我们看到申公豹，或者我们以前看那个动画，封神榜的动画，这个申公豹呢都是坏蛋，
他是个大反派来的，他是妖来的吗？
对对对。但是呢哪吒二呢让我们看到，一开始你看这个申公豹也觉得他是反派，对不对？但是哪吒二就让我们看到了，哎呀，原来他是一心想修炼成仙呐、他想走正道，改变他妖的命运，所以呢，他有点像小镇做题家，透过他有一个弟弟申小豹，就让我们知道，哇，自从呢他入了仙门之后呢，哇，这个他家呢就成为当地有名的家族了，很多人呢就想像他一样啊、就。一日呢得道成仙，有点像现在高考啊、哇，所以呢原来申公豹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很可惜他走不出呢世俗的成见这一座高山和限制，所以他就在电影里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除了他的武功法力高强之外，他讲话是有点问题的，
结结巴巴口吃的，所以说呢他本来给我们的印象是摆出一副高冷的姿态、但是呢在哪吒呢确实有满满的喜剧感呢、因为凭借一口烫嘴的台词呢迅速走红网络了，就是我们说他这个口吃的形象吧。但是呢这个言语的障碍呢也真的推在大众的面前，我们当然看这部电影看得很爽啊，
对，
但是你发现你会想想，对，我身边好像有几个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口吃的问题啊、
是，我想申公豹呢他能够呢进入我们的心灵，是因为他让我们看到的就算是反派，那也有他可爱之处，而且呢他真的很像一般的普罗大众，他面对很多很多的大山，是不是也我们在面对的大山呢？那这个有人就访问啊，导演饺子啦，这个饺子导演呐、为什么你在这个电影当中将申公豹
变成结巴
对这个有口吃的问题呢？饺子导演就说呢，他是深受他的师父还有周围所有师兄弟的歧视啊，因为他是妖，但是他不走妖道，反而呢想要走仙道，好不容易努力向上，终于进入了仙门，结果还是受到师父还是受到师兄弟的歧视排挤，郁郁不得志啊，所以呢他非常缺乏自信，就把他给逼成了一个结巴，逼成了口吃了。
所以呢我们通过饺子导演他的解释，你知道一个人口吃背后肯定有很多的原因的、可能我今天面对文慧老师我不会口吃，但如果我面对一个曾经打击过我的人呢，我在他面前突然没有自信、本来说一句很简单的话都说的很结巴卡卡的那种、可能心理压力跟情绪波动呢也会被认为是口吃结巴发生的这个原因之一啊。当这个口吃者他在面对人群很多人的时候，社交场合往往心底里就会伴随着高度的焦虑，不是轻微啊，是高度的焦虑跟紧张的情绪了、
对，所以心理压力跟情绪波动呢被认为是呢结巴或者是口吃啊它的诱因之一啊。那通常呢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我们心理过敏，譬如说呢因为某一个特殊的事件，甚至像刚才小韵老师提到了可能面对一些人，长期面对一些人或者一些环境呢造成的那种的焦虑不自信，所以就引起了异常的心理反应。那通常呢我们就说这类人思虑过多，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别人一个眼神，他是不是在看我，
一句话
或者是你看到两个人在那边讲
我坏话，
讲恰恰话，他们在讲我吗？
讲我是非啊。
对，所以呢就会因为呢这些思虑想的太多了，就产生过分的恐慌跟不安，形成恶性循环，怎么办呢？
怎么脱敏呢？这个脱敏呢、是自我脱敏的。专家就建议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发挥想象力，你想象别人对你的歧视啊嘲笑，然后再想想 我会怎么去面对呢？去反抗呢？那最终能够不在意甚至忽视那些人对自己的恶意评价，发挥你的小宇宙，发挥你的想象力。
嗯，那这个心理脱敏呢，其实就跟我们身体脱敏一样啊。譬如说呢，你真的对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物品比较敏感，那不要你一下子去接触它，因为你会过敏。那你就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一点去面对它。那同样的，这个心理过敏脱敏也是如此。刚才小恩老师举的例子，譬如说，因为你觉得他们歧视你，其实你已经认定他们歧视你，你避不了这个事实了，因为这是你认定的哦。
嗯，
好了，那你就好吧，我想象他们真的在说我坏话，
我怎么回应呢？
那我怎么回应呢？你又不能逃避，那你怎么回应呢？对不对？他们真的对我呢可能有一些的误解，那你怎么回应呢？你就是不断的给自己心里呢想象啊，给自己心里有这样的一个不能逃避要去面对的机会，然后自我建设。那这就是一个心理过敏啊脱敏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只提这个，其实这需要一个时间，这需要呢一段的治疗，甚至如果严重是需要去看心理咨商师的啊。那我们其实想跟大伙儿谈的就是像申公豹他后来如何去面对，那我们不在这儿剧透了啊。其实饺子导演没有给我们答案，因为饺子导演不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在面对别人给我们的一些歧视或者成见或者环境的限制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脱敏呢？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
我爱背经句。
约书亚记23:6，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背约书亚记23:6，我们一起呢继续的来认识呢这一节经文的背景，也进入这一节经文当中。约书亚呢是继任摩西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代领袖，他带领百姓征战，取得迦南地，并且呢按照神的旨意呢为百姓分地为业，让以色列民呢在应许地呢能够安居乐业。而耶和华神呢交给他的任务他已经都尽力完成了。那么这位一生侍奉神的仆人，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仍然是念念不忘神交付给他的任务， 就是呢要带领以色列民。
神给他最后的叮嘱也是同样在交棒的时候，所以呢在23章2到5节那里说，他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啊、族长啊、审判官并且其他的官长都召来，他们就是要起来继承呢带领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首先呢他做什么呢？回顾在应许地神怎么样为他们征战取得胜利，他自己按照神的心意呢也为各个支派他们来分地的。
然后呢约书亚肯定的说，不要为到呢还没有赶出的迦南人而担心，那只要以色列人呢继续坚定的依靠神，神必定会帮助他们赶走所有余下的迦南人，获取呢尚未征服的土地。而约书亚在讲话的时候呢不是说我们的神，他反而重复的说你们的神。
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在23章当中呢，耶和华你们的神呢总共出现多少遍呢？12次。因为呢单单在第1到第5节呢就已经出现了4次这么多了啊。
仿佛呢在提醒百姓，他的时代就是约书亚的时代即将过去了，接下来是属于呢以色列人的年代了，领袖们要起来带领以色列民继续的信靠神，而神在过去怎么样按着应许成就了一切，在未来呢他的应许也不会落空的。
是的，正如第5节怎么说呢？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下一代相信的是父母和长辈的神，还是真正的明白上帝就是他们的神呢？李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那好，你们好。
你是不是呢准备背这周的金句了？
对。
好，那先背吧。
好的，约书亚记4章24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我想再背诵一下雅各书第1章。
好的。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算出12个支派之人的案。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最先经过试炼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就怕一些人，他一切都从他们有偏见，这个就需要被解决，不得将来也该如此，因为他要求他们把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正然了，
还能说什么呢？
对，我还能说什么呢？哇，雅各书的整整一章啊，27节的经文。
那我们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都赞你啊。
对，
清风笑说太厉害了，我读也读不了那么快。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呢邀请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呢，我们一起来到施恩座前，我们一起呢为有需要的肢体来守望，请小韵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走义路，愿我们聆听你的教导。主啊，在我们生活当中面对各种挑战困难的时候呢，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不致跌倒。那么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环节圣灵的果子，谈到节制，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像赵弟兄那样，他说为他祷告，因为他可能常常看手机， 希望呢能够培养自己的灵命更加的成熟，能够多看圣经啊，因为呢这个也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白天又睡不好，晚上又打困，以致呢他工作的时候呢那个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管理自己的身体，好好呢管理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做一个有节制自律的人。当我们闲着没事做的时候，我马上呢可能想到看短视频呢，看一些八卦的事情呢，但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呢？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我们用心好好的研读神你的教导，因为圣经里头的真理都是我们生活上的指南针，引导我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啊。主啊，我们看到特别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呢流传着谬论呢，说很多人都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但没想到原来来到今天呢，很多的群体教会呢依然是有很多的邪说在流传着，很多信徒他们的信仰根基没有打得稳的时候呢，很容易被外面的声音呢给左右给摇摆。我们也纪念到刚强弟兄啊，他说呢他二姐竟然要他听异端呢、啊、可能是听异端的一些邪说啊。主啊，求你保守弟兄，他的信心是非常坚固的，他不会受到那些的声音给影响，他自己呢也能够做一个好的榜样，也能够持守自己的信仰，让他二姐知道他是个非常敬虔非常爱主的弟兄啊，任何事情都不能够摇动你的。主啊，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你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让我们在困难当中依然是感受到你的同在还有爱啊。主啊，你是赐生命的主，我们深信你会掌管一切，也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信徒，我们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我们有传福音的使命责任，当我们看到身边人有需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管理自己的人生，让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有智慧的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身边其他的人。无论现在我们处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何处何地，我们都要荣耀你的美名。感谢主，你的爱永远都是不离不弃的，感谢你看顾我们每个人，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走的每一步。感谢您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爱是一道光，照亮着黑暗，不怕大风大浪，坚持守着盼望。
要在人生风暴中坚立不摇，需将你的锚定在万古磐石之上。
我们都有这共同的信仰，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燕老师刚才带领我们同心的纪念呢，肢体的需要啊，也带着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呼求有立志，那么愿神听我们的祷告，那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呢说到这个节制啊，文慧就想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听良友电台的节目要不要节制呢？
要的。
嗯，
也不能24小时不停的猛听。
对对对，你还是要按部就班，该休息就休息，该工作就工作，该学习就学习，该去聚会就去聚会啊，千万不要守着我们电台24小时，要节制节制啊。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